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畅谈，我是 Joyce。
大家好，我是 Seiko。
好，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学英语。
嗯，
你看咱们中国人学英语的这个热情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涨，大家都是想和更大的这个世界发生连接。但是今天呢，我们想来说一说，在学英语的这条路上，也有很多坑，或者说是学英语，对内心呢，如果我们没有觉察，其实也会产生一些不太合适的影响。在这方面 Seiko 你有什么体会吗？
英文语言是一个自我元素非常强的语言。回想过去那么多年在学习和使用英语的时候，发现英语中那些自我元素其实对自己影响非常非常大，而且那些因素也是后来一直在觉察去体会去抛出的东西。然而你看，在中国大部分学习英语的朋友其实都是为了个人利益考虑，而恰好英语中这种自我元素跟学习英语的动机完美结合，你看它迸发出那么强的一种学习的动力。但有多少人去觉察到这种背后的问题呢？有多少人能够去体会到背后我们内心的状态跟这个关系呢？
就是你说英语里有很强的自我元素，比如说是什么那样的自我元素？
你看英语中这个 I 我是使用的最常用的一个代词，
而且英文中这个 I 是大写的。
对，大写的 I、一切都是围绕着这个 I 来进行的。你看，我想要，我将要，我应该。
哎，这里关于这个 I 想补充一个小例子，也和最近这新闻有关。最近你看这个美国在大选嘛，两个总统候选人辩论，然后他那个主持人在主持的时候，我留意到他就说这样一句话嘛，他对两个候选人他说 I want you to speak directly， 那个他这个主持人哈，他就说我想要你们两个很直接的回答这个问题，也是很强的一个自我元素。
而且对于大部分的中文朋友学习英语的时候所接触到那些英文材料也充满了各种的自我元素，我们很少有机会去能找到一种真正干净的英文来学习英文，就没有那些那么多丑陋自我元素的文章，那些阅读材料，那些英文的文本，我们所能够接触到的那些材料都充满了各种的自我，包括所谓那些纽约时报呀，经济学人啊，多了去了。你看很多人在学习英文的过程中还会对西方文化充满了崇拜，也恰好是因为这些自我元素被唤起之后能够跟西方的那些自我的一些元素产生共鸣，结果对西方的文化更加的崇拜。这些东西非常非常的细微，非常非常的隐晦。
当一个人能觉察到自我之后，再去读这些英文材料，也就比较容易能够发现这里的自我的元素了。
没错，因为我们大部分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并没有去觉察自我，但每天却在经受着由自我所带来各种的精神冲突和挑战。在这样一种契机下，英文世界充满了自我元素，同时学英语的人又是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这两股力量抹在一起，那真是能量无限。如果我们没有觉察，那这种学习的过程中可能是我们不断扩大累积自己自我的过程，也或许通过这样一个过程，我们能够深刻体会到自我所带来的那些烦恼。
其实你看，我们学英语的时候，脑海当中有一个很强的应该是什么的画面，口音要像美国人一样或像英国人一样，然后表达也要很地道。这种想要和这种欲望在学英语上的投射，
而且这个带来了一种非常大的幻想，在欺骗自己。因为咱们在过去的一期节目里面，咱们说过语言是怎么回事，是我们内心的一种状态到符号的一种投射，对不对？你要真把语言说的那么地道，那么标准，所谓的标准，那你得变成那一种状态的人，而不是仅仅通过语言本身能够让发音听得像俄美人，而是你的整个思维回路要变成那样子。但问题是，你为什么要变成那样子？那个状态就比此刻你更好吗？你为什么要想要变成那样子？你对你此刻的现状不满吗？
你这么说的话，这里好像确实有一些判断和分别心，觉得那样可能更能融入欧美的社会。
因为你还没有体会到那些非常丑陋的、极其丑陋的、极其险恶的那些自我元素。但此刻，当你在学英语的时候，那种幻想依然在劫持着你，那种能够自由表达，能够说一口非常流利英语，你看，这本身这种想象就充满了自我元素，一种类似一种自恋情节啊，让自己觉得很舒服。哎呀，我可以自由表达，我可以说得非常纯正，却体会不到，因为你还没有变成那样子，你体会不到自我所带来的那些破坏和问题。所以，想要学好英语的和正在使用英语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状态。
怎么个不同呢？
你想要学好英语的时候，你必然被某些幻想所劫持着，你想要变成那样子，你想要变成那种状态。但你正在使用英语，是你在体会那种状态。你想象的那种状态和你体会的状态是两码事情，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就像我想着我幸福和我幸福是两码事，是一样的。如果你能够体会到你使用中文的感觉，你知道你和中文的关系是怎样的，那你就知道了英文和你的关系将会是怎样的。那什么叫做体会到中文的状态呢？意味着你要有觉，你要意识到中文和你的关系是什么。你看，对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啊，我们把中文给我们的思维简单的等同起来了，我们的整个的思维方式完全基于语言。在这种场景下，人没有任何的觉察，没有任何对于语言的觉察，人会认为他说什么就是什么，这样我们就无法去体会中文语言，因为我们认为中文和自己是等同的。
就是说我们的这些语言只是大脑当中一小部分活跃的神经回路，
对，
就是那么一小点点，但是当它活跃起来的时候，我们就把整个的大脑整个自己和这一小部分的语言画了等号。
没错。
但是然后我们用这样的状态说出去之后呢，另外一些人如果也没有理解语言的本质，然后呢也认为这一小点点代表了整个对方。
对。
那就是说语言当中的交流者，无论是发出者还是接收者，他都要意识到语言只是你整个思维当中那么 一点点的部分。
对，这就是觉察。这样就改变了你对英语的认知，而不是被某种幻想所劫持着，我要说成什么样子，而是你要看清英语的现实。就这样子，
即便我们学了英语，但是英语在我们的思维中也只占那么一点点的位置。
对，或者说压根就不重要， 该用的时候用，不该用的时候就不用。因为你知道英语有它的位置，有它的作用，但我不会被这些英语世界那些自我元素所带跑。比如说我可以选择非常干净的文字材料来学习英语，比如说我去读一本克里希纳穆提的英文著作，这本书里面的文字就很干净，没有什么自我元素。所以咱们说到这里啊，不是说要去学还是不要去学，而是我们能否先看清这一切，然后再去带着觉察去使用语言，包括中文。当我们没有觉察去使用中文的时候，我们必然会被英文所带跑。对于那些不学英语的人来说，只要我们认清了语言的本质，我们也依然能够去感悟内心世界的规律，去理解内心，也不缺什么。因为只要每个人能够看清这一切，学还是不学就不那么重要了。语言只是我们生活中的一小部分，让它在合适的位置发挥它的作用，但也不要让它在不合适的位置发挥它不应该有的作用，也就是所谓的适得其所嘛。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畅谈，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咱们下期再会。